到这两年啊，你会发现你周围身边很多原本保守稳妥的人，他的心态开始变了，只不过有很多人不敢公开说啊，私下里聊一聊这样的。医师工啊，各种事业单位、地方平台，这些原本稳妥的旱涝保收的这个收益的岗位，以前呢经济下行跟他们没关系，外贸挑战、全球化、逆全球化等等关系不大。红利期经济有增量上行的时候呢，可以说跟着整个红利的上行期能拿到一些好处啊。那么到下行期的时候呢，最初的几年呢他们体验不深，因为他们有基础兜底的保障。但是后来陆陆续续开始出现，要么有些地方开始出现欠薪啊，一些各种考核，要么呢绩效啊什么各种奖金啊福利啊开始减少，晋升的路被堵住了。要么呢则是一些市场化的改革，比如说医疗领域的集采和低压机导致带来收益的这种增量减少。就是说从原本没有增量它无所谓，到后来这个存量的盘子开始缩减的时候呢，所有人都开始被触动了。这个事儿呢其实跟我们现在化债整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这里体现在城投平台的化债上特别显著的。因为政府债是刚性的，刚性信用兑付，你大不了就印钱嘛。但是作为企业层面，包括一些看似是事业单位的企业层面，就是事业单位是和整个再上层吃财政饭的所有的人，实际上是要建立在企业的基础上。你别管是国有企业、地方平台还是民营企业，它是建立整个市场经济来不断的供血赚钱，通过税收啊，通过二次分配啊，来获得一些各方面的收益待遇。但是当整个这底下这个基本盘在萎缩的时候，就增量开始没有到存量开始缩减的过程中，大家的体感开始渐渐的，哎，这个问题压力慢慢的传导到了这些就是比较基本稳妥的人，他们本身情绪心态价值观导向上是走稳妥的，可能跟你我这个感受上表达上大家不太一致，甚至比较谨慎。但是现在大家应该也能感受到他们的这个压力和这个内心里的想法波动，终于与整个其他的市场中的角色主体、其他的老百姓开始有一些同频共振的感觉了。其实从城投开始化债这个问题开始，很多人都在问这个化债什么时候是个头。咱们要先搞明白这个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当整个的这个居民部门，就是老百姓手里的资产价格开始下降的那一刻开始，这件事儿就已经注定了结果，必然要走到一定的状态之后才有可能回转。这个标志是什么呢？就是真的收入能覆盖掉原本的债务，那赚得多相对来说需要偿付的债务少。这还不是说未来的增量的问题，就是存量的部分这个债和利息本金能够去还上，来自于增量。你说来自于储蓄呢，储蓄只能拿一部分，因为大家不太会把储蓄变成消费，变成投资去补那一部分之前欠的债的坑。就大家现在都明白，我拿出来花这个钱不会带来太多的增长效益，主要这个钱留了一圈都会流向原本欠债的那个坑。那既然如此，所有人其实都是理智的。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无论是市场化的主体、普通居民老百姓，还是原本我说的稳妥的这些群体，在自己的钱这个事儿上都是非常清醒理智的。就别管你立场上观点上是什么样的，你更倾向于怎么样，但实际上大家自己钱花起来都是心里有数。那么这个阶段怎么个传导过程啊？为什么我说就是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修复这个过程一旦开始，结果就已经注定了。它其实第一阶段的表象呢是这个贷款减少啊，就是不再扩张债务。这个时候最早第一波是买房的人少了，大额的固定资产投资意味着这种长期的贷款啊，透支未来收益的，未来收益不确定，无法承受这类的长效还款，所以居民的长期负债降。到后面是短期负债，这个时候就是说降短债是为什么，就是减少消费，消费的扩张开始停了，消费的扩张一停，这个循环啊就开始停摆，因为消费带来的是这个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啊，提供的服务没人买了，他就开始收缩生产产能，减少所需要投资的固定生产产线场所，不再租地方，减少雇人，甚至说要降低薪酬裁员。那进而这一部分就会传导到居民端，收入劳动报酬待遇减少了，出厂价格和劳动者的报酬都进一步的内卷，就是劳动要素的价格也降了，出厂产品的价格也降了。与此同时呢，就是伴随着去杠杆， 也就是资产负债表在我们修复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先把以前的债还上。这个时候你账户里，就是整个经济体的大的账户里，实际上你的储蓄和你的债务就开始搬家，从储蓄搬一部分来填上债务的窟窿，这样我少还点利息。两个层面啊，居民提前还房贷，还有置换地方的债务，把高息的置换成低息的，短期到期的债置换成长期的，给自己做一些腾挪。但这个阶段呢，一方面要增一些债来置换，另一方面要把一部分储蓄用来消耗掉。另一部分呢，那个没法发债的主体，比如普通的民营企业和居民，他就是拿着自己的储蓄来填之前的坑，这也是资产负债表的一种搬迁行为啊。钱一搬家以后，填到坑里就没了，它不会带来什么增量。所以到了这一步的时候，就不是说增量多少的问题了，而是存量的盘收缩以后，它就无法支撑这么多附着在整个市场经济上财税收入支撑下靠别人创造的财富来养活的这种群体，他们的待遇必然要受到影响。这个东西是一个物理定律一样的东西，你就别管这个咱们扯太多没用的所谓给人宽心的，甚至有一些很奇怪的概念，比如说有人认为吃财政饭就是国家印钱来给你发的。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政府和所有吃财政饭的这个机构和人，他不直接创造价值，他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分配。你参与分配的前提是有的分，你哪怕是强势的分配方，我要给自己多分一点，但问题是蛋糕小了呀，你原本切三分之二，整个蛋糕小了，三分之二也变得比之前的三分之二要小了，这是核心问题，这是客观规律，这不是以人的意志或者是口舌之争就能扭转得了的。到这个阶段开始有人意识到真的是这样，原来不能靠印钱来养活吃财政饭的这批人，这个时候他开始跟市场同频共振，他开始知道市场的凉热。但是一般传递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往往问题开始深入，但是问题并没有被彻底的解决，这可能只是一个问题展开了触底的阶段而已，后面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还债资产负债表修复的这么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啊，不分任何角色，所有人都要吐出一些原本的收益。那以前你血厚脂肪厚一点的，你能多扛一点，以前相对来说就比较资产这块不怎么好的，负债就高的，你就要难受一点，无非就是这个样子。有句话啊，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就是在整个宏观经济体，我们一定不要割裂开看，说居民是谁，企业部门是谁，政府部门是谁，我们其实整个经济是一体的，并没有谁能够置身事外独善其身。这个时候我想起蓝小欢教授之前写那本书叫置身事内嘛，这个书的名字其实是给所有人提个醒，但是当年这本书出的时候，包括它很火的时候，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置身事内是个什么意思。换个说法，是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谁也逃不开。假如说任何一个经济周期中的下行、衰退、资产负债表修复的阶段都能有人置身事外的话，我们可以做个最简单的理性推导，那么经济周期就永远扭转不过来，因为永远有人无所谓。经济周期是怎么造成的一个周期性的有萧条，还有有回暖、有繁荣、逐步修复呢？正是因为当所有人都没办法的时候，整个社会改变的成本突然就变低了。因为原本啊，你好着我差着，我想改你不想改，改对你来说代价太大了。但是当整个周期运行的就是大多数人的资产价格都下降了，泡沫快速的挤破之后，你会发现大多数人机会成本都降低了，我也没有什么太多可以损失的，我过去这三五年甚至十年八年慢慢放血的过程，不但抽干了我的资产增长的空间，也把我的心气磨没了。你就会发现，哎，这个时候做调整它的阻力就变小了，那不是因为事情变好了，而是所有人都能同此凉热身在其中了。其实存量的坑绝不仅仅是城投债，只不过城投是地方的以前的钱袋子加干事的那个组织机构，它本身并不能经营什么实体的业务，也主要的没有积累这方面的经营能力，它不是一个市场化主体。但是呢，它一边进钱就是融资是吧，一边装资产，一边发债，一边在当地搞扩张建设，跟开发商合作也好，外包给施工单位搞承建也好，都是外包给别人。城投其实是个壳，但问题现在这坑里，你看看它不只是城投啊。我再举个例子，实际上社保过去几年，如果你剔掉财政每年的转移支付， 国企上交的利润往社保基金里注入，这个转移支付资金如果剔掉的话，其实它是收不抵支的。收不抵支对于一个长期基金来说也不见得怎么样。我们世界上有很多的这种长期资金，私募基金、公募基金，它也不是说一直就稳赚不赔的。但问题是社保基金有个特征，它就是现收现付制，它其实像一个管道，它虽然看似是个水池啊，但这个水池它不是孤立的，它两边是连通的。也就是说一边有资金进来，不断的有人现在在往里支付，一边它要大量的往外流出。目前看呢，如果一个湖面它这个水流出量或者蒸发量是吧大于流入量的话，也就是说它是净流入量是在减少，这个水池子里面的水的量是会不断的缩减乃至干涸的，所以财政必须通过转移支付把这个窟窿给填上。你这个时候你看那这个增量的钱从哪儿来啊？咱们整个社会的资产负债表是吧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钱一方面要从资本市场拿，长期耐心资本在资本市场上是吧你做一些投资赚一些盈利，另外一个国企上缴的利润财税。我还是那句话，政府其实不能够靠印钱来解决一切问题，印钱花如果可以解决问题的话，那世界上就没有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周期了。大家都明白历史上无论任何国家任何环境，无上限印钞的纸钞的这种扩张膨胀只会带来购买力的降低，也就是说最后是账面上的纸该给你发1000块钱还是发1000，该你给你发5000还是发5000，但是它的购买力必然会随之稀释。这个时候呢，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过程中有一部分抵消了这种多发钱带来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大家的消费比较少，所以物价上不去，物价上不去就会显得纸币的购买力它的贬值没有那么明显。这并不是因为钱值钱了，只是大家在消费这个行为上减少了，供需影响了市场需求，这是整个资产负债表衰退或者说修复的过程中另外一个典型的特征。所以这个阶段你可以看经济体它很期望能够把物价推上去，能够实现通胀，但同时他又特别不希望增加利息，就是提高这种利率水平，因为他还背着很多的债要还，一旦大幅的提升利率的话啊，我们来克制通胀多发钞带来的问题，那就意味着我背的债也会同样成问题。只有通胀能够稀释债务，这是逆周期的调节，但逆周期的调节是有代价的，就是你真希望通过全面的发债印钱来解决一些问题的话，那只是把问题往后延后了。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当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修复的过程中，大家在还钱的过程中，大家手中的房子啊，甚至是期房价格大幅下降30%-40%，这样下降以后，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财政赤字却是比较克制的。为什么克制？就是我说的不能完全的靠发钞印钱来解决一切，因为我们的利息兜不住。这就是说政府财政赤字上的克制本身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无上限印钞。那说了这么多，很多人仍然会问，那这个周期它是怎么触底慢慢复苏的呢？好在历史上也已经不是头一次这样的周期了，以前普遍的规律教训还是靠市场经济本身能够多赚到钱，有更多的盈余，这个增量作为弥补整个社会历史亏空的一个填补的问题，只有这一部分慢慢解决了，整个经济的周期才会开始往回走。各位要注意啊，经济结构中只有那些能够有营收真正能赚钱创造收益的机构和个人，他们组成的这些经济部门才能为整个经济的填坑资产负债表修复发挥增量的作用。而这个阶段中有人说，那不是还有分配问题吗？分配挂钩消费，其实分配它是一个外部的刺激因素，就咱说白了吧，分配会刺激整个市场上所有的要素，劳动力、资本、各种人和机构参与一件事的这种就是决心啊、毅力和积极性，就是分配手段会刺激市场中所有的主体，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他去发展经济赚钱的积极性，只有所有人都有积极性赚钱了，往往增量才能开始逐渐的填补亏空。而能负责分配端的政策，它本身不创造盈利，它只能间接的去影响这一切，包括不限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补贴，包括对企业的补贴，包括养老社保上面的种种，它都是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来影响整个经济的筑底。这个时候我们回来还说社保为例啊，你会发现年轻人现在的压力比较大， 他主要担心现收现不支，未来我们怎么办？人口年龄结构越年轻的人在越收窄，后边怎么办？这是一个更主要的，其实不是人口问题，其实是经济增速。就如果我整个社会赚钱的效应又起来了，后人赚钱能力高了，其实后面的人少一点，这个社保的压力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么大。社保这事儿呢，它的压力不是纯代际传导的，它的传导周期更长。因为是这样，现在能领社保的人压力不大，是现在交社保的人压力大。因为领社保的人即便是现在开始下行，存量仍然够他们用，后面的还没有退休的，所有还没有退休等于都是在缴社保的，哪怕是年龄比较大了，你现在七八十岁的人他不用担心未来一二十年，但是现在五六十岁的人有一点压力，现在四五十岁的人压力更大，而二三十岁的人直接想开了，我为三十年四十年以后的情况，你要知道那时候你才开始领了不多久，所以后面的人的动力就越面临特别远期的那种不确定性的时候，后面的人这些人他的这个动力受到的激励就不足。这个时候咱换个角度啊，你在政策端去分配去激励他们，需要给他们什么东西更加公平，更加好的收益途径，或者是他当前的啊，比如说生育啊、养孩子这些给予补贴，和给予那些退休后的在领着待遇的人补贴，这两边的补贴效果是不一样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当然可能都该给，但恰恰因为你不能单独只激励其中的一头，咱还是得考虑那些有增量的，目前在交钱的，在创造财富的人，他们的积极性是最重要的。其实经济周期没那么玄乎，它就牵扯几个词儿：约束、激励、增长、收益分配。这个东西的正向循环和负向循环之间啊，人性在所有经济和金融行为中，它永远是不完全理性。作为集体啊，它也不会完全感性的啊。这个非理性的繁荣是一个伪命题，纯理性就能带来繁荣也是个伪命题。当经济体中所有的万千的立场不同、方向不同、角度不同、处境不同的人能够共同影响这个周期，其实也只有市场能在第一时间捕捉到这些敏感的信号，并且回应这个，而不是政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政策在分配端去参与的能做的其实也很有限。我们经常强调说要分配是因为它很重要，但不代表你政策的角度过分的干预市场，把一切问题都大包大揽，其实那只会加剧经济周期在这个泥潭中，包括一些价格传递的信号啊，变得粘性啊，就像这个藕粉啊，大家吃过吗？或者是那加热后的那个蜡，它很粘稠，一锅粥很粘稠，搅不动，变化缓慢，这叫价格变化的粘性，市场信号的粘性变得慢了，就会影响从周期底部筑底回升的效率，然后就更多人会沉在其中，要在更长的时间内承受这一切。所以我们今天呢，从开头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居民去修复资产负债表，到一系列涉及到方方面的话题吧，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有一点意识流的表达方式，它不是一个纯逻辑结构的问题，但我觉得这样的这种闲聊式的沟通能让我们更加理性的看问题。但我同时要特别点一下开头说那件事，只有所有人能够达成共识了，如果你抛开那些复杂的经济和金融理论不讲的话，那什么时候筑底？只有绝大部分人能够达成共识的时候，从这个时刻开始才能去积蓄变革的力量，而变革才会带来新的增量和扭转的机会。而要想让绝大多数人达成共识，那只能是大家的处境一样，屁股坐到一起的时候才有可能。只要还有相当多的人利益不能完全在一起，可能很多事情发生仍然是慢的，仍然是长期的消耗和博弈的。这就为什么经济学的很多话题跟其他的专业理论不一样，它无法定义在一个单一的模型和数据框架下。你看似它不严谨啊，其实它正是因为它要严谨，所以它才不能回避任何因素。